天父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恩啊，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啊，让我们看到啊，没有啊放弃我们，只是让我们在你宣教上，真是有这样的啊，有这样的一起来同工。主就求你啊，灵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宣教历史上啊，真是啊，不管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主你都会使用我们。啊、我们知道看到宣教历史是你的历史。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啊，也能够在我们今天生活中能够真是能够活出来啊你的话语。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能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将其就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名。
阿门。
啊，那我们前几次那个艾伟帮我们就是讲了宣教的整个圣经的基础，那啊今天呢接下来几章我们看看。啊，历史上这个宣教的历史，啊，有三，主要是分三大部分，一个是啊，在福音外展时期，后边啊，接下来就是在近代的时候西方的一个宣教历史，然后第三堂课我们看一下福音的来华的这个历史。那因为这个历史内容非常非常多，所以啊，我们就可能就是啊，从头一直啊讲到啊。几分钟啊，下课前几分钟这样，然后有几分钟时间，我们一起看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因为这个历史哦，所以这三段，第一段的话就是从因为我们看历史的话，其实这个神的历史是从基本上有4000年的历史。那从主前啊2000年到主后2000年啊，那这里我们今天要讲就是这段历史呢，就是啊主要是从主后啊。开始这个福音传宣教，然后一直讲到就是近代。那主前那一段历史大部分都是在圣经上旧约开始，其实也是相当神计划的一部分，那部分我们就就略过去，就不用讲，就不讲。那这块有一些资料，就是他讲了跟整个历史分了10个时期，就每400年一个时期。那回头可能大家需要那个 paper 这个 on paper 这个，就是这块有印了8份，然后艾伟会发那个就是那个电子版的给大家，那个是比较长的一些 article。 那我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分呢，有一部分是这里面很短，一部分是那个根据那个根据就是教父那个阶段分段的，不是按他那个400年400年一分，大致上会有些会有些接近，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宣教的神那和他的使命，因为我们看了就是在历史上，那神啊借着圣经啊也给我们看到，就是神一直是在有他一个计划啊。那神人怎么去参与到神的计划里面，我们看到神一直是一个这个宣教的神啊，一直在差遣人啊到各地去传播他的福音啊。另外一个，他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得救，是吧？所以他的信息是给所有地方的民族，所有民族的，所以不是停留在一个部分、一个地方、一个区域。所以他一个就是讲的宣教，就是从犹太到撒玛利亚到地极，是吧？是一个万民的宣教的一个神。那另一个就是在宣教过程中，那神不是让使徒让他们自己出去，而是差派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然后让他们带着圣灵的能力去为主做见证，去宣教。在这里面讲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面最后一个在约翰在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就是神的计划是最终会实现的，因为我们看历史。就是想看神的整个的一个 picture 啊，有时候我们看一个时期一个时代可能有时候看不清楚，但从历史啊看到整个神的作为是一个贯通的一个历史，那最终他也会啊，神必将把他的计划实现啊。所以最后在启示录里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你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那这个历史告诉我什么呢？有几点，让我们在整个分享之前呢，我把这些看看是怎么啊，怎么来思考这个历史的见证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被教训我们写的，因为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之前很多事情都发生过，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宣教啊，之前有很多之前的影子，其实可以知道在历史上都曾有过。第二是看啊神的大能，他一直在啊实现啊，那一步一步的实现过程中。另外啊，我们也看到就在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啊，有很多时期呢，就是其实啊基督徒这个是整个的发展其实受迫害很严重的时期，但是正是那迫害很严重的时期，教会的发展或者宣教的发展其实也最兴盛的时期。那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患难真正促进了教会的发展。那安逸的时候，就像有一段时期在罗马统治的，就是变成罗马国教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对教会非常友好的环境。可是在那种环境中教会的发展其实失去了很多见证，倒是，所以这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患难和教会的发展、宣教的发展的关系，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神使用了那么多就是不完美的人，成就了这个圣功，大部分时间都是这种平民基督徒他们去宣教，促使了整个这个教宗教就是宣教的发展，国度的拓展。那这流利会我们看看我们要留意几个要的点哈。第一个是这个圣经的历史其实有过挑选，有过编辑，不是事无巨细的把所有的细节全部记录下来。那这目的呢是让更认识神，能够去造就生命和装备这个宣教哈。就在那个约翰福音17:3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就是让人去更认识神。那这段经文大家可能也非常非常熟悉，是吧？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了要点，这个一个关键点，因为看到就是神永远是这个历史的主角啊 ，his story。另外，那历史它最终的目的是让神的名得荣耀，而不是让人来得荣耀。所以我们把这个就是这几点，我们就是在。当我们回顾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思考就是神在这个历史中的主角和中心的地位。那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在这历史过程中让神的名得了荣耀。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按这个时间来分段上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看这个整个历史教会的主要是宣教的历史所以这里面讲的大部分是跟宣教福音传播有关系的这部分分了今天的我们讲福音外展是讲第一部分，我们分四个大的阶段。一个是使徒阶段，就是从耶稣升天到最后一位使徒约翰离世相当差不多有这70年的时间。另外接下来就是一个叫希腊教父时代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整个这个圣经和那个传播都是以希腊文为主，那在100年到300年中间这200年时间差不多主要是以讲希腊文写作的教父这个阶段。另外接下来之后就是到了罗马统治，是成为罗马国教以后呢，就是从这个希腊文转到了拉丁文，所以叫拉丁教父的时代。 接下来从到五百年之后，整个罗马灭亡，后边就是开始那个中古时期的世纪的开始，这有一千年的时间，就是从500年到1500年时间的时候，就到一直到就是马丁路德那宗教改革这一段时间，差不多有100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中古时期大致分前半和后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主要 cover 就是这五个时期吧，就内容还是比较多，所以我就快的大家讲一下的，最后可能有5分钟时间大家看有什么问题，我们再一起来讨论。那首先我们看使徒时期上，使徒时期大部分其实内容都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些记载。那第一个，它的时代这个背景，时代背景我们知道那时候是罗马时代，罗马时间有时代时候有一个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罗马那时候它那个交通特别发达。那整个就是第一个是它因为它的政治经济的需要。另外那也为这个福音传播其实带来很多好处，因为这个交通便利，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去分布在整个罗马各地。那在基督教传播的时候像保罗他们出去宣教也是很快就可以到各个地方去了。另外一个就是当时罗马它的官方语言其实有两种，一个是拉丁文，一个是希腊文。其实拉丁文在主要靠西部一部分多一点，罗马那边多一点。那希腊文是因为当时希腊的文化就政治和军事方面可能都是以拉丁文为主，因为是罗马人统治嘛。那希腊文是因为当时的文化其实整个罗马帝国里面都是是以希腊文这个文化为基础，所以大部分人讲都会讲希腊文。那听说好像就讲说那个比如当时的旧约写作可能也都是希腊文，就即使是就是那个旧约里面就是使徒或者是一些犹太人即使是耶稣读的圣经可能也都是以希腊文写的，就是旧约，所以基本上当时的人都会读希腊文，所以不需要翻译，所以这也是个优势，因为相当于语言是统一的。另外就是因为这个犹太人当时已经分布在那个罗马各地，当时呢那还有很多就是有各种宗教在那个时代是吧，但是那是各种宗教其实是比较怎么说比较简单是吧，这叫低俗一点，就跟基督教来比，其实从道德上从各种优势信仰的优势上其实都会比基督教会差一些，所以这也是对这比如说基督教在当时的传播也有很多帮助，就是因为从基督教来讲它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就是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它相当于环绕地中海整个这一片都是其实都在它的统治之下，当然有不同阶段，这样就使整个这个福音的扩展是吧，其实有一个很在一个国家之内其实有很大的优势。那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个阶段那我们知道在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大家因为今天也那个巴勒斯也讲是吧，每年有3次要到耶路撒冷，就是各地的那个犹太人要到耶路撒冷去。那这时候在五旬节上彼得讲到就是3000人信主，3000人信主之后呢有一部分人就留在了耶路撒冷，那另一部分人就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各地去了，所以把福音可能也就带过去。那在耶路撒冷这些人呢就是大家我看在使徒行传大家谈到就是大家就是一起带薄饼一起来聚会。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有这个凡物公用大家一起来当时是说有很多说希腊文的这些富人呢需要帮助所以他们安立了执事，然后就是有的人使徒变卖了家产来把它填补，让大家一起来就是支持就是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的聚会是吧，就是那其实这个凡物公用这件事在其他教会都没有发生过，也就是在耶路撒冷他们考究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一批人就是这3000人信主，有些人就留在了耶路撒冷，那他们可能就是需要这种供应，所以在耶路撒冷才有这种就是大家一起来 啊，共用一起来啊，一起来擘饼吃饭，一起来侍奉主。所以这里面就是看到五旬节，它使这个宣教从那里就开始了，就人啊，第一批人是在耶路撒冷聚集，还有一批人回到了各自的家乡，开始就是啊，福音就带出去。但是呢，我们知道啊，大家在耶路撒冷，大家一起来啊，共同来生活，其实非常非常就是关系非常好，不愿意离开。那福音其实因为我们要传播出去，大家不能一直都集在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啊，我们看到就是迫害来了，就是在啊斯提凡殉道呢，就迫使这些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又开始到全国啊各地去了，所以正式就是这些又带出去了，就是大家啊在很安逸的情况下不愿走出去，要在一起，可是需要啊宣教，需要福音传播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逼迫来的时候，真正就开始宣教开始了，这样。那这里时候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就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这当然就是从腓力去了撒玛利亚，是吧？那接下来还有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就是这个哥林流啊传福音，还有彼得就到哥林流传福音。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就是到各地回去建教会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安提阿教会，就是这些门徒建立起来。他们其实不是使徒过去建立，而是他们先开始的教会，然后才有保罗、巴拿巴他们过去支持他们，去培训他们。那另外像罗马教会这些教会，都是可能这些从五旬节回去这些人去建立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写给罗马书信的时候，其实保罗没有去过罗马，那时候已经有罗马教会了。所以这些教会怎么建起来呢？其实都是这些信徒啊从自发建立起来的教会。那第一个去出去宣教宣派啊派宣教士的教会呢是安提阿教会。那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派出的那个宣教士是谁，大家都知道吧？第一个宣教士那就是保罗哈，因为保罗就一直是他的宣教都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这几次啊，三次旅行那个步道都是先从安提阿教会出去，所以这时候的宣教策略呢，那保罗自己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到那个他去的都是大城市啊，各个省的省会一样，就像那个啊，这些哥林多啊、以弗所，其实都是当时的一些那个行政省区、省区的省中心城市、省会。那保罗到那里面去的话，都是以这些大的城市为基础，到当地的犹太教会里面、会堂里面去讲道，然后把福音传开。那在迫害中，那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一些迫害，但是其实迫害并不是非常多啊。我们知道使徒都有殉道，但这个殉道还是比较有限的，就是在罗马那个城市那头可能就是迫害严重一点，但是它比接下来这200年的就是对整个基督教迫害相比来说，它还是比较轻的一种，主要是一些使徒就是殉道。那这时候他传播福音的那些策略呢，就是当然福音的有本土化策略是吧？因为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那他们就犹太人他们就是基督徒啊。他希望外邦人要就相当于要同意犹太的文化，先 follow 这些文化，比如说割礼啊或者吃食物啊这些东西，要 follow 犹太人的文化来传统来做。那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有了耶路撒冷这个会议就是把这个犹太人这个就是先变成犹太人这种文化，这件事就拿掉了，而不是因为就可以不需要变成犹太人再接受耶稣基督，而是直接就可以成为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讲整个是在就是使徒这个阶段，就是主后30年到100年这一阶段的一个相当于这个福音传播的一个特点，是吧？这几个典型的里程碑。 那我们看了，这就是保罗的几次宣教的旅行步道哈。刚开始是从这一小块，然后最后一直到了这个希腊盖亚啊，盖亚该，这就是哥林多，然后最后一次是到了罗马。那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福音传播，一个是宣教上，可能主要以保罗这一段宣教历史为主，是吧？就这样出去宣教。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当时那些人就是从五旬节回去之后，到了整个这个各个地方，北非，还有其他的就是倒是罗马那面，都是这些平信徒，就是他们回去建立的教会，相当于他们就带出去了。那在圣经里面记载，可能主要是以那个记载那个保罗的宣教这个历史比较多。那这个时期呢这个逼迫呢，其实主要是来自这个犹太人，因为最初的时候其实犹太人并没有把这个基督徒划到外面去，他把他当成自己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像撒都该人什么这些一个派别在里面，所以每次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还可以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讲道，犹太人就到那去之后，他们也欢迎保罗来给大家讲一段，那保罗就开始一篇布道，就带领很多人就信主了，是吧？就是，所以当时呢，犹太人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那罗马统治的时候，犹太人有他自己特殊的一些权利。就是他可以不去敬拜罗马的皇帝啊这些，所以因为犹太人基督徒相当于在犹太人里的一部分，这部分也被免掉了，可以，所以没有受到罗马的迫害。那后来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就是到接近主后80多年以后的时候呢，犹太人和那个犹太教和基督教渐渐的分开了，因为当时犹太人他有一段时间抵制罗马统治，有一次起义，那起义的时候好像有一次是60多年，主后60多几年的时候，有一次起义之后被罗马给镇压了之后呢，死了可能有100万人。那这时候他们是认为基督徒是他们的一部分，但是基督徒自己来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当时这种起义镇压的话，基督徒没有去参与。就相当于置身了这个犹太人这个起义的室外，所以他们就到了就是相当于东边去，就是离开了那个地方。那犹太人呢就认为这些基督徒呢，就是后来发现他不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一部分了，一点点就是那基督徒又增加了，所以他就是最后在80几年的时候，他们开会议就是把基督徒相当于定为不让他们参与犹太的会堂，所以这时候其实才开始基督徒受的迫害就会增加，因为失去了跟犹太人在一起这种就是犹太人就是这种宗教的保护的话，那罗马他就要求基督徒要去向罗马的皇帝，向罗马那些神去敬拜，所以这时候就是逼迫就更大了，因为基督徒不要去做这件事，所以后边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接下来的200年来说，其实失去了跟犹太教在一起这一段之后呢，就会受到了更大的逼迫。那这个逼迫就是比较少一点当时彼得和保罗就是在那个罗马那个殉道的时候，那个火灾这些，但是可能主要还是局限在罗马城那一块了，不是全国性的。所以就是主后100年的时候，这时候其实整个那个基督徒的分布其实都是在这一部分，已经是蛮多了，就是发展了这70年的发展上。那主要是在这部分在土耳其半岛这块因为最早的一些教会都是大部分都在集中在那里，也是福音和基础最牢的那些城市和人。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希腊教父时代，从主后300年100年到300年。就刚才我们讲说因为基督教与那个犹太教分开了， 那这时候其实啊，受到的逼迫就更大了。这时候拒绝啊，这个敬拜的偶像，然后又有人数又增加了很多。其实这个在这个后边100年以后的话，人数增加很多。这时候就会啊，让罗马统治者他看到了一些威胁，他觉得社会不安就归到那个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就是这时候他们就加紧了这种全国性的迫害，就是整个全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就增加了。其实这非常非常的严厉，因为我们知道罗马统治，罗马自己他那些统治很残暴的啊。但是我们看到那些啊，就是这种在斗兽场啊，这些就是他们抓到基督徒之后，有钉十字架，还有去喂野兽，跟野兽就是去让野兽去啊斗兽场里面围观嘛，让大家去看这种。所以当时死啊，就基督徒在死了很多人。所以那个环境就是整个对基督教来说其实是一个迫害非常严重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在这200年这个环境中，基督教的宣教整个增长其实是整个提升，增加了很多人，最后变成使罗马这个国家都看到了整个城市，很多城有一些城市达到了60%的基督徒。所以即使这种破坏的环境中，但是我们看到真是神的作为不一样，他让整个人也更加去在信仰上更坚定，所以更能够就是让人看到了基督徒在这个世上这光和盐啊这种作用。所以最严重的到了就是主后300年的时候，有大逼迫是吧，就是那时候。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波吕贾是吧，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他有一句话哈，当时他是那个约翰的门徒，就老约翰的最后一个门徒，所以他去世是他是在主后69年到主后约156年，那当时就是他说年纪已经很大，然后地方官把他抓进去之后，让他去说你要侮辱基督我就释放你。这个波吕贾呢回答说，86年来我侍奉他，他未尝亏负过我，我怎能咒骂这位曾经拯救我的人，我是基督徒，他是我生命中的王。那时候然后就是那他就被这些官定在那个就是那种大斗兽场一样的，就是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波吕贾，就是这种，就是就把他钉在那个火上去，就是他说要求不要钉，就是不要捆绑，就是在火上就把他烧后来就烧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可以非常残暴当时对基督徒的这种迫害啊，就是在十字架上，然后另外就是这个野兽。但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教父，然后我们为他说他是希腊教父时这个时期呢，就是有些非常有名的教父，他们为了当时因为当时传播还是这个整个早期，所以很多教父出来之后为正道为这真理护教，所以有很多很多文章来，就是从有西非的，有罗马几个地方的几个主要的教父，他们为早期这种奠定这种整个宗教这种信仰这种，提供了很多就是护教的这种写作。那这时候主要还是以在希腊文写作哈。早期当时在这个罗马传播的时候还是在希腊文为主。那这里有几个代表的人物是吧，一个就叫殉道者尤斯丁，因为他被也是被罗马教皇给斩首了，对。那其他的像艾内纽特土良和像俄利根，这些他们其实在这个大致我就分的就是一个 table 是吧，他们就是有几个其实很关键的，就像三一论就是这种就艾艾纽 然后这小段就他其实有几个对圣经的这种整个讲解啊，这些是奠定了很多基础。那这一段时间啊，尤其是这些啊希腊教父们，他为整个这个信仰的纯正是吧，整个信仰往前发展，其实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在这段时间。那因为当时的哲学，希腊的哲学非常非常有名哈。那在传播这个基督教信仰过程中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经常会和那些哲学那些去辩论哈。那基督教传播的时候是怎么来做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也是方法，就是他们其实是以希腊哲学作为一个桥梁，来相当于来有时候用它来帮助来解释一些引出这个基督的信仰，所以在传播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帮助，在就是用希腊哲学来做。那我们看这个迫害中这个宣教和教会的关系上，那时候教会呢，就像我们现在其实有点像国内的地下教会一样，都是在家里聚会，因为是受迫害，没有公开的一个聚会的场所，在尤其在罗马，整个罗马帝国，那在罗马外边比如像东边的波斯和罗马，其实两个国家是挨着的，那当时因为只要两个国家挨着就是有矛盾嘛，就相当于是敌对国家一样，所以被罗马迫害这些基督徒呢，在波斯那头其实是受保护的。说最早的时候说发现的最早的这种教堂就聚会的地方，其实是在波斯发展的，就是主后200多年。那在罗马境内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就是一个大的聚会场所，都是在家里面。那这时候呢，因为受迫害，所以其实基督徒呢，他彼此之间这种相爱和这个信仰的坚定就是展现出这种互相之间这个信仰这种盼望，这种心情，其实和在和平的时期完全不太一样。那我们知道也会看到很多基督徒要比如想成为基督徒，想有这个信仰，其实要承受非常非常大压力，这就是也会筛掉一些就是说信仰不坚定的人吧。那所以说那时候的基督徒质量说非常高，是吧？说重质不重量。另外就是因为当时因为很多殉道者，说殉道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啊，这些殉道者他们的见证也激励了很多人。那尤其是在一部分激励了基督徒自己，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也给相当于给主做见证。很多人没有认识主，但是他看到这些基督徒在这个比如在这个殉道场上这种就是这种信仰的坚定，会受到感染。那说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他会这样来做，他们并没有犯罪，也没有什么就是不好的行为，结果受到这样的处罚啊，就是也会有一部分人，很多人就是说看到这种的话他会去反思，所以这也是这种见证也使这种信仰的传播就促进了信仰的这种传播。另外就是这个是讲说基督教这种是一个草根的运动啊，因为都是小组已经没有像保罗那样去进行旅行布道到大城市里面去进行宣讲这种，那都是基督徒自己就周围来去传播，所以都是这种凭信徒这样，但是他们都非常坚定，能影响其他的人，所以这种传播其实传播得更快。当时他这种迫害其实也带来很多疑问这里面看有一个讲述，就是讲那个一个总督，就是罗马的一个总督，就是叫小普林尼。那他当时是这个比提尼亚这个省的这个总督，他就给那个罗马那皇帝，在公元就是112年的时候，给那罗马皇帝图拉真写信。他写信呢，就是刚才说，因为他这个整皇帝要下令来整个迫害这种基督徒，他就告诉给罗马皇帝写信说，那你告诉我做的事我都做了，把基督徒也抓了，那可是呢我没有发现基督徒他们做任何不好的事情，所以这里讲就是，但是呢他们却发现他们就是在这种就是饥荒的有瘟疫的时候呢， 会帮助那些人去就收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啊，去帮助他们处理尸体这些。说这些人我看都是好人，也把我们把这些好人抓了，那不剩下都是坏人了。所以他就给这个罗马这个皇帝去写信说看是不是要就是不要去把这些基督徒都抓来审讯，就是受审是吧。那后来那个罗马皇帝真的就是因为他的信就说就是可以就是不会去把所有的基督徒都抓了。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基督徒他自身这种积极的行善这种行为，其实真的是这种榜样，让罗马自皇帝或者他官员也知道这个对基督徒来的迫害其实是不适合的。另外这里面就是宣教士有很多去了不同的地方，当然这是就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一些那种希腊的这个教父们，他们其实也是在各地在建立这个教会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帮助对他们。所以在就这种情况下，就是迫害非常严重，但是基督徒自己的见证这是为这个整个福音的传播提供了非常非常有力的这种见证哈。所以在大约到主后三百年的时候因为主后三百年313年的时候就变成了那个罗马帝国的那个相当于是国教了嘛。那这之前他已经人数已经到了，这是100年的时候，这到三百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多了。这尤其像这地方他的基督教基督徒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50%了，一个地方所以破坏非常非常严重。但是呢看基督整个宣教基督教这个发展真的是更蓬勃发展起来。那就是到这就是到主后三百年。那我们知道主后三百年以后呢，就是君士坦丁罗马的皇帝，他有个东西君士坦丁呢和他在罗马的时候，他有一个另一个他的应该是一个皇帝跟他有一些亲属关系，就是有些亲属关系，然后他们互相之间征战。那君士坦丁呢当时他说有个做个梦，然后看到了十字架。后来他就因为这部分就东罗马这头，他是在东罗马这头，就是君士坦丁堡这头，当时还没有君士坦丁堡，就是他东罗马这头是他的防区。然后他看到了十字架之后呢，他就是说哎呀，他当时正好要跟那个西罗马那个区征战其实他的军队人是少的，那头军队人是多很多。那他看到这个意象之后，他就说只要帮着神帮着他赢了这场战争，他就相信基督。因为他自己的母亲其实是基督徒，也一直在为他祷告当时他的军队里面其实很多人是基督徒，因为在东罗马就是在这个在这一片的话这一片是他的防区嘛，那这一部分其实是基督徒最多的地方，这一部分呢当时基督徒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所以当时他就是说让他们的军队把那个就是盾牌上都挂上十字架。那真的就是那次战争他打赢了，然后把西边的罗马皇帝就打败之后，他就把相当于整个这个国家就是都是统一成他的他统一起来了。他统一起来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罗马就是这个基督教定为他的国教就是在3012年的时候。所以他就使这个基督教成为一个合法的教，那颁布了这个米兰赦令，就承认了基督教合法。这时候整个基督教从被最受迫害的一个信仰一下突然变成了国教整个被支持的一个。所以这时候呢从被压迫者变成了支持者这样罗马帝国。那这时候有很多正面影响我们知道就是当一下子突然间没有迫害，那整个国家很多人他都可以来信仰。所以呢基督教正好迅速增长这个基督徒翻了4倍。可是我们知道这种快速的翻质量可能增加，它值可能不一定很高哈，因为很多人有不同的目的可能来加入基督徒基督教。那 另外一个它有个区别，就是之前呢都是自发的，那这时候因为有这个罗马政府的支持之后呢，啊，这种整个这个啊宗教的体系也建立起来了，就有教，有主教，然后有就是大的城市省，就是有那个书记主教，然后还有就是小的城市里面就有主教，这样就他就是从城市可以一直下到这个各种地，整个跨区域，就是分啊，像农村里面周边的那些小镇的话，都可以派人去啊，就是派一些啊主教或者是去那神职人员去宣教，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这种啊建立教堂，然后也有这种专业的，就是相当于是全职的宣教的人士去做宣教工作，就神职人员，那时候才开始。那负面影响这里面就是说啊，就是很多假的基督徒可能就增多了，这时候教会呢，因为相当于体系比较庞大了，那很多时候也变成世俗化了。其实罗马的统治它是非常怎么说呢，严格的，就是整个政府管理也非常非常组织化非常强，那教会呢就跟着这个政府一样，就是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区相当于就是有不同的组织架构出来了，所以教会就变成了一个有些世俗化了。就是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在中间因为政教合一，所以很多政治的原因也卷到教，就是这个宗教里面来。这时候有几个大几个非常有名的教父，就是拉丁教父，那就是用拉丁文来写作的教会。第一个就是这个特土良，他是就是推动了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种这种神学思想上。另外一个就是他是首先使用这个拉丁文来写作的神学家，那之前都是我们知道都是用的希腊文来写作。这时候因为又过了200多年之后，整个罗马就使用拉丁文的人增加了很多，所以后来就是开始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耶罗米的，就是耶利米吧，应该是他就一样的，就是那个名字是耶利米，也是，所以他就写把这个圣经就是翻译成拉丁文，这个叫五加大版本。那这就是这个版本呢，一直就是成为这个天主教的标准的圣经，是吧？来，然后另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教父，就是奥古斯丁。那大家知道奥古斯丁他对整个基督教的教义有很大影响。那宣教的扩展呢，我们知道就是这时候这个因为成为国教之后呢整个这个圣经呢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当时翻译成好多种跟拉丁文相关的，就是然后呢在这个300到500年中间，我们知道基督教开了几次大公会那在大公会上就是当然有很多就是异端定了一有异端出来，大家开个大会，然后来批判哪些是异端。那这里面在这期间其实有一些异端出来比如像亚流派。亚流派是说他不承认耶稣的神性，所以这些异端呢在他就被驱逐出去驱逐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后来可以看到这些异端他就因为不能在罗马帝国里面生存了，那他就出去到外族里面去了。可是这个对宣教有什么帮助吗？这个到外族以后，因为罗马自己他自己就是在国教，他出去宣教其实是不容易的。可是呢这些被罗马就是被这个基督教定为异端这些教呢，给就是相当于给他都驱逐到罗马以外了以后，那罗马之外边那些人其实受益很多因为他们跟罗马是作对的嘛。那只要这些异教的话在罗马里面是异教被迫害，那到他周围的国家的话其实是受欢迎的，像那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嘛。所以像波斯啊，或者是像这个北边这些野蛮民族所以我看这野蛮民族叫日耳曼民族嘛，就是当时其实蛮有意思的，我以前还不是很了解，就是这野蛮民族，就是以前欧洲那些民族，日耳曼民族是法兰西，反正就是整个欧洲北欧那些民族，其实在那个年代的话都是野蛮民族，没有文化， 没有啊，没有文字，好像有语言，但是没有文字。那后来就是因为这些人出去了，就是这些异端过去了，其实是帮助了他们啊，比如教育啊、文化呀、啊，还建立了文字啊，其实是帮助了他们整个这些野蛮民族的成长。那反过来之后啊，回头我们可以看接下来当这个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反过来其实对罗马帝国一个保护，因为这些野蛮民族被教化了，就是也有很多是接受了这个啊基督教，虽然他们有时候接受的可能是不纯正的、不好的，就是像亚流派接受的，但是他们还认可这个罗马，就是天主教这些教皇啊，这些教父，所以对这些整个罗马的城市保护上，其实还起到了很大作用。要是没有他们接受，就是没有这些野蛮民族没有被驯化的话，那可能整个罗马就被毁得更厉害。所以这里面看，其实这个你看整个 whole picture 的话，有时候觉得啊，真是很 amazing， 很多事情，很多，就像那个异端被定为异端的驱逐到像波斯的，就是那叫一个是亚流派，另一个是名字有点忘了，他是被驱逐到波斯，可是呢这时候呢他在波斯里发展起来了，然后后来就传到了中国东亚，就到了中国，那时候宋代呢就是叫大秦景教嘛，其实是那一派过去的因为被罗马这头定为异端给驱逐出去了，可是他的发展就是往东边走，这样整个其实又把这个部分带到了中国。但那个其实当时被定为异端，可是最后从现在看他并不是异端。那我们看在这个宣教的这种扩张中是吧，那个像罗马以外的野蛮民族的宣教，其实是最早的时候是这个异端去做的，就亚流派。那亚流派那个异端在我们今天其实也有他的影子在里面，因为他不承认耶稣的神性嘛，就像现在的一些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这个他们有类似的这种就是这种观念啊。那这时候他就帮助这些民族发展了这个拉丁语系，就是那些比如我们看到德国、日耳曼、英国这些整个这些语言体系，它都是拉丁语系。那这些拉丁语系起源是因为这些基督徒过去之后帮他们来教育配，就是整个发展起来的这些文字这些野蛮民族后来入侵之后就带来的这种，当然我们看后边有入侵，就是因为在主后500年左右的时候罗马帝国被灭，就是被这些野蛮民族灭掉了。那这里面就是在拉丁教父的时代呢，因为没有了迫害，可是基督徒呢就是有很多基督徒他不想过那种安逸的，那就没有外边的迫害了，他们自己要就像修道士修道院这种就开始兴起比较多，因为自己要去远离这种尘世，能够就是去更好的去修行上，就是在圣经上或者在教育上更有很多这种相当于是敬虔的生活上，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有修道院就兴起来了。所以当时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教会，另一部分就是这种修道院。修道院就是人们去追求这种灵性是吧，远离这种世俗就开始了。刚开始是一个人，就是到那个城，就是那山上，就相当于是每个小屋子里面自己来做，然后在一段时间以后呢，大家就开始一起聚会啊，或者是有一些一起薄饼这种。因为整个不受迫害了以后呢，他开始就是这种就一些群居的一些修道士，就变成那个修道院，比如12个人多少人，他们一起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开荒，然后一起来就是这种读书啊，做事情啊，就这种过这种修道院的生活。那其实在修道院在这个整个福音宣教上，其实它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个爱尔兰修道院，我们知道那个 St. Patrick， St. Patrick 爱尔兰的整个民族，第一个是爱尔兰是一个第一个整个民族归为基督教的一个民族。那他的 起源就是我们的 St. Patrick， 我们经常学校里一到三月份就那个绿色的那个 St. Patrick 是吧？那他本来自己是英格兰人，然后后来因为小的时候被爱尔兰给抓过去做奴隶做了一些年，后来又跑出来，跑回来之后呢，他就在英格兰这头受教育成长，最后他在英格兰是一个主教之后，但是他一直惦记着爱尔兰，后来他就又就是去爱尔兰宣教，一直到死在爱尔兰。所以爱尔兰就是他整个爱尔兰的这个基督化都是因为 St. Patrick 他带起来的。那 St. Patrick 他就说他在他去爱尔兰之前，爱尔兰没有一个基督徒，那他离开爱尔兰的时候，爱尔兰全部是基督徒，这就是对整个爱尔兰这个民族的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天主教的这个，我也 confused， 你想说基督教，那我们就我认识基督教，不是后来才变成英国新教这样分出来，然后才变成我们基督教嘛？
对。
那你前面讲这一开始的前面那两个时期，那个时候就是基督教了吗？还是那个是整个 Christianity？
他就 Christianity 不分，他没有分基督教和天主教，就是说当时也是有教皇，比如东边有教皇，各个地方有主教，那当时还没有教皇，这个时期就是没有教皇，就是各地的主教。比如说君士坦丁堡那头是有主教，然后这个罗马有主教，比如说像安提阿教会有大主教，还有他们亚历山大主教这些。
对不起，所以我有点 confused， 所以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我们是讲历史的嘞，我就搞不清楚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现在第三个时期的。那你前面讲的那个基督教徒被犹太人怎么样？
对，
那个时候他是基督教吗？不是吗？
都是基督教，那时候不是才从那开始就叫基督徒了吗？就在我们
那时候，就讲这整个大的 Christianity 的这个 whole picture。
对。
OK。
那当然中间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它有些就是争议嘛，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那个学派这种，然后后来就是开始开大公会，说哪些定位哪些说是异端呐、啊，这些就定起来。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是教皇，这里还没开始。所以在拉丁教父结束以后，开始罗马就是罗马整个罗马帝国就崩溃以后嘛，那时候才开始整个教会就是罗马教，因为其他地方我们后边会讲到，其他地方其实都已经被那个伊斯兰教给占领了，就到因为伊斯兰教是在主后600多年开始，他就整个在把整个这个阿拉伯半岛，然后北非一直到南边就是西班牙都他已经占到那里面了。那这一大段占领之后呢，就是很多以前基督教的一些，就是比如这些主教亚历山大这些主教，非洲这些几个主要地方，埃及，还有就是在那个小亚细亚那些地方，就是当时基督教徒非常多，就是非常兴旺的地方，都被那个这个相当于是这个伊斯兰教给统治了，统治之后呢，正好留下来就是罗马主教的区域，还有一个就是东正教，这个就是伊斯坦布尔嘛，就是所以就有两个，以前是有五大区域，就是有这种大的主教，那现在就是因为剩了两个主教，另外就是当罗马被灭的时候呢，因为罗马主教那整个行政那头就没有了，那这时候外族入侵就相当于这个野蛮民族嘛，就是北边的欧洲那些野蛮民族进之后，他打到了罗马。这时候，因为政府已经不行了，已经垮了，就罗马政府已经没有了。这时候，整个因为没有政府了之后，那怎么办？就是主教，就是那教，就相当于教皇，他不是教皇，就是主教哈。他就是这个教会呢，其实担负了很多这种就是行政任务出来了。因为比如打到了罗马城之后啊。那些要学习罗马城，那这个主教呢，他就出去跟那些人去谈，这些人就是说，所以说当时那个亚流派他把这个基督教传过去之后，当时那些野蛮民族里面有很多其实是就成为基督徒，那他们不认这些政府，这些就是罗马这些人，但是他还是去会认这些主教，会认这些教父，所以他就是对这些还是比较尊重，所以这个当时那个罗马主教他就出去跟这去谈判，有几次他就保护了这个整个罗马城，就是那些大的城市，所以这时候他的地位就越来越高。接下来之后，因为他就变成叫 Pop， 就变成了那个父亲了嘛，就相当于因为当然这里面主教就有些主教也非常非常有能力， 后来这他权位越来越高的时候，这时候才变成整个这个天主教核心，就是才建立起来，就在罗马那头。那东边那头，那当我们知道，在1052年的时候，就是东边和西边分开了。东边这个东正教就是另一个主教区，那就变成就是在俄罗斯，就斯拉夫民族这一片，所以叫东正教。然后这头西边就是西边罗马的天主教。其实后来才变成这，他的权威越来越高的时候，才变成这样子。之前就是旧土，对。那这里面就是一个是他这个是一个宗教，是从教会的发展历史；另一个就是修道院。所以修道院当时是真的是对在福音传播过程中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为啥讲这个爱尔兰修道院？整个当时爱尔兰民族归主之后呢，他爱尔兰人就是他们有很多，他们比较那种人，他也愿意去到处传福音，然后建立的修道院他就影响了很多。爱尔兰修道院建立起来之后呢接下来他就到这种整个欧洲，因为爱尔兰是在这块，然后他就到欧洲去，这其他的地方去建修道院，或者到然后就是把当地的文化修道院，就他是自己过去之后呢带动了当地的就是这种文化呀、教育啊，然后另外就是把福音也传给当地的人。就当时因为这一欧洲来说，这些都是属于野蛮民族嘛，他们的文化都很低，那他们过去之后就相当于把这些文化和信仰都带过去了开始是爱尔兰这种修道院，接下来就是英格兰，也有一大批修道院，红的就是英格兰接下来英格兰他们也是在这一批，在北欧那头。所以整个这个宣教来说，在爱尔兰，因为教会它有自己的宣教有一些计划，但是这个修道院它是相当于平民一样自发的，它不完全受教会的控制就比如有12个人出去，我就可以成一个修道院，就去开疆拓土一样。所以它在对整个英格兰、苏格兰、整个德国地这个地方的宣教工作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我这里面看，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因为我以前我就对欧洲历史没那么熟，就是看到整个欧洲是吧，它不是说这个文化这个基督教是源于欧洲，而是基督教是相当于把欧洲整个改变过来，就是整个欧洲的文化基础相当于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督教以之上来开始的。跟中国的这种还不一样，中国可能有各种佛教各种，但是它不会影响中国的文化，这些就是完全是不是建立在那基础上的。那这个欧洲的文化看起来它就完全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上来的因为基督教帮助它整个从一个野蛮民族转化成一个文明的一个民族。所以这里面就是讲这修道院参与了文化教育和传福音。那文化教育呢，文化就是修道院这些人他不但是自己去种地自己开货，而且是抄很多圣经，其实都他们来抄写，就相当于一个大学一样，那些老师这种他们一直在抄写，然后不但是这个基督教圣经这些文化，就是这些书信护教书，而且他还抄写了很多古希腊这些古罗就是他们当时那些文化的书卷，使那些文化保留下来，就是因为他们的贡献。假设没有他们，可能那些连荷马史诗可能都流传不好，就是。所以当时他们在推动文化建设上，就是这文化上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另外是教育方面，当时政府要去找人的话，可能很多人都需要到修道院里面去找人，因为他们才有文化，也传福音，这样带动了很多。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在罗马教廷和东罗马，这东罗马就是东边那个伊斯坦布尔那头，就是两头都有宣教工作。那西边这个罗马教廷他的宣教他的方法呢，教廷自己也有自己的宣教，那他宣教方式其实是主要是以自上而下这种宣教方式。他会去像比如说他有一个讲的故事，讲法兰西王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教廷呢就是让这种基督就是姊妹就是美女就是很信仰很就是 很好的这种嫁给那个法兰西的国王。然后后来就是法兰西的国王就是在这个太太的影响下，然后后来成为基督徒，就相当于是在他那个整个贵族阶层从自上而下来推动这个宣教的发展。一个法兰西国王，然后又他征服了，比如他征服了那个英格兰啊那头，那他们打仗赢了之后，他可以迫使那头的国王来信主。所以在那块那一段时间内，有这种传播方式，就是教廷它有这种传播的方式。那底层的话就是修道院啊，平民这种传播方式。所以在这时候呢，在公元476年的时候，就像这个野蛮民族过来之后，就把这个罗马帝国就灭掉了。野蛮民族当时为啥灭？据说是当时的匈奴人过来，匈奴人打过来之后呢，就是匈奴人是从亚洲过来嘛，过来之后把这个野蛮民族就往这头推，那野蛮民族就往这头打，所以最后就是整个也把罗马就灭掉。也是因为罗马帝国后来他的贵族啊，这是也见越来越不能打仗了，因为几百年的历史下来之后呢，他们自己就是越来越像松懈了。但我们看整个历史来看，就是虽然他把这个罗马民族灭了，那这些甲流学派他们因为让很多野蛮民族的人接受了基督教之后呢，他们到了罗马，跟那个罗马这头主教之后，又让他们一点点归正了。就是虽然他们最初的信仰是不存的，但是因为打到罗马之后，整个这个罗马帝国最初没有了之后，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就变成各个国家了嘛。这时候，因为整个正统的信仰是在罗马这边，受这些罗马教皇他们的。就是教就相当于是修道院的这些整个教父他们的怎么说是教育吧，就是又把他们那些不纯正的信仰其实后来是改变过来。还那这是后边整个这个基督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前边当时是罗马刚刚变成国教的时候是这个颜色的，那接到600年，就是这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刚刚灭亡，可是他这个整个福音已经传遍了这一片。时间上可能不够了，我要停到这里，等接下来我们再下一次再继续讲这一部分。